北美大湖区华语十个月追求信息主题，尽你的职事。
第68篇，
我们讲到这个过程，是化成肉身的过程，这是大点是吧？神圣生命成长的过程，也是基督人为成型的过程。然后呢，不仅是基督人为成型的过程，也是神的旨意，是吧？在我们身上实化的过程。神的旨意在知识门的构成，是借助知识门经历不断的拔高的奉献而产生的过程。那什么叫奉献？今天早晨我们提起来六个东西。奉献是一个改变，是主权的改变、地位的改变、存在的改变、目标的改变、劳苦的改变，然后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内海的改变。我也不知道怎么和你们那种讲啊。我们呢，这个家庭气氛呢倒是蛮浓厚，这个感谢主，我们是个追求嘛。但这个松散呢，真不像一些奉献的人。那么我现在年纪大了啊，这没有什么脾气。如果这是1980呢，我信我就走出去了，这聚会我也不讲了。就你们今天晚上就大家都跪下来祷告认罪悔改就好了。那现在呢，年纪大了，也很同情你们。今天这个弟兄讲，这个禁食祷告啊，我和弟兄们讲，我说禁食祷告没有半个小时的，8点到8点半没有这样禁食祷告的。那么如果祷告下去呢，那么8点半不来禁食祷告的呀，就变成8:45才来了。懂不懂这个话？因为他这个分散掉了。那弟兄就讲了，那好不好啊？把禁食祷告改成7点半。那我讲了，那就到12点的时候呢，谁也没力气了，那个聚会还要不要聚？都没有那么容易啊。那我很同情你们这个疲累，但是我不愿意你们松散。你有没有注意？你们现特别这次回来以后啊，今天一天你们都很松散，早晨也很松散，今天晚上这个聚会啊，尤其是松散。为什么呢？主权变了没有？有时候会变呢。地位变了没有？常常会变，不是变到主那儿去，是从主那儿变回来。存在变了没有？也会变。目标变了没有？也会变。劳苦也会变。我真害怕你们呢，内涵没有变。这个人呢，不是一个奉献的人，所以受一点激励啊，就讲奉献的道，也做奉献的祷告，也做奉献的见证。这个环境改一改了，这一个小时过去了，这个人又回来了。为什么呢？因为奉献对你啊，是一个行动，而不是一个构成。奉献呢，要成为你的内涵。我这个内涵呢，是一个奉献的内涵。我这个人是让主伟大的。我所有，我的所事，我的所做，都是连于主的。这就是我这个内涵呢，有了改变。本来我凭自己活，现在我凭基督活。本来我夸我的能力，现在我夸基督的能力复辟我。本来我相信我的干才，现在我相信神的运作。这是什么？这些都是一个内涵的改变。所以你要注意啊，什么叫奉献？奉献就是一个改变，从一个地位换到另外一个地位，从一个所事换到另外一个所事，从一个所做换到另外一个所做。那这个改变呢，就这六项啊。早晨说了，是主权的改变，是地位的改变，是存在的改变。对不起啊，我大概也是累了。是这个目标的改变、劳苦的改变，还有啊内涵的改变。那现在我们来到啊这个 B， 这个 A 就不要再讲了啊。B， 或者我还是念一下就可以。一个真实的奉献呢，在动机上是纯洁的。你记不记得在这里啊？我讲了一篇信息，那篇是很好的信息，为着初心，就是说在整本的圣经中啊，旧约中啊，这个奉献最单纯的就是在创世纪。为什么创世纪里这8个 model 这个模型，他们的奉献呢这样的甜美？因为每一个人在他们的奉献里都是除了神之外 无所求。对亚伯这样奉献了，就是为着神；以诺这样奉献了，就是有神；挪亚这样奉献了，就是为着神；亚伯拉罕这样奉献了，就是答应神的呼召。从来在这里啊，他们没有盼望做什么。不，你不说了，那你就会说啊，但是啊，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也有钓鱼的这个bait。我必将你成为大国，必将你的名为大，我必赐福给你，我必将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样的无数。这不就是啊一些东西吗？但是奇妙就在这儿了，这三个人身上，对不起，三个人我不敢讲，以撒是有一点承受，就是承受了，在亚伯拉罕身上，在雅各身上，都是神要给他的，他所要得着的是，好像到后来啊，都和世上的事无关。神要给亚伯拉罕子孙如同海边的沙，然后神说你把以撒献上吧。神告诉他，你东西南北观看，凡是你所看见的地我都赐给你。但是他的姊妹死了，还得他的妻子死了，还要去买地。我告诉你啊，全圣经很少有一段圣经摸人之身呢、啊，像那一段，就是他这个爱的撒拉死了，他是真爱这个妻子，虽然他卖他，但是他是真爱这个妻子。这个撒拉死了，他跪在那里啊，求他们呢，求你卖给我一块地，好叫我埋葬我的死人。他那时候应该呀、啊，抓住应许，平心心啊，往前走吧。主啊，这个地是你应许给我的，就吩咐他们给我一块地，这本来就是我的，不给我，我叫神降火把你们烧掉。也没有，求你们。然后这些人呢，就哎呀，不，你要哪块地，我就给你，因为你在我们中间呢，好像一个尊大的王子。亚伯拉罕，不，我要买这块地，买来埋葬我，埋葬我的妻子。到后来他自己也埋在那里。那个人也很客气啊，说这块地啊，只有40两银子，算什么呀？那就懂了嘛。啊？400舍克勒，这400舍克勒算什么、啊？那也意思就是那个价钱就这么多了，所以亚伯拉罕就快快的给他这些钱，把这个地买来。哎呀，我读到这里我就想，主啊，我不知道还有谁在这个情形里还肯跟随主。我若是亚伯拉罕，我绝对罢工。主啊，所有你答应的，你看到现在都没有，你讲那么多的地。东西南北观看，还起来正红着走遍这地，走得我累得个要死。到后来呀，要买我的妻子，往哪儿买呀？哪里是我的地呀？跟随主哪有这个意思啊？那跟随主这么多年了，还没有做长老哎，轮都轮到了。有没有听这个话？我听过圣徒说这个话，轮都轮到了，这么多年了，爱主这么多年了，我这一生啊，都是摆在教会里的。我告诉你，注意啊。这个肮脏，这种见证里面的肮脏，这种见证里那个堕落的成分，这种见证表示说他是一个如何就是爱神的时候也是利用神的人。你知道这里说啊，动机上啊，他是纯洁的，只要神，只有神，只愿得着神而别无所求。你再看另外一个人，就是雅各。雅各从一生下来就是要得争这个长子的名分，然后呢又骗长子的名分，那终于也骗到手了。但是你要注意啊，那个时候根据习俗，这些家业应该归给长子，但是啊，所有以撒的产业全部给了以扫，他什么都没拿到，记不记得？而且他到后来的光景远比不上以扫，他从他那岳父那儿回来过了皮努伊勒，对不对？那个以扫带了400个人来找他，你就说那个家呀，最少上千人呢，光是出来找迎接这个弟弟就有400，把雅各吓得个要死啊！就多少次匍匐在地啊，见了他就拜他哥哥啊，然后哥哥说：“你跟我去吧。”不，神给我已经很多了。我告诉你，这些我都没有太多感觉。等我后来读到雅各和他的全家70个人下埃及了，我就很有感觉。 他不是长子吗？他是长子，他不是有长子的祝福吗？是这个以扫不是把一切祝福都给了他了吗？结果以扫那个时候就上千人了，雅各到末了，一个儿子被卖了，小儿子要不见了，能不能清楚？那后来听说，哎呀，约瑟还活着，你见那个话多凄凉啊！如果我这个儿子没有了，就便雅悯也没有了，你就叫我悲悲惨惨、白发苍苍的下到阴间去了。后来说罢了罢了，我说你这一辈子有没有讲过罢了罢了？你就是算了算了，算了不是那个不要不算就不管了，算了就是计算再计算，算了算了，很少有人罢了罢了。我参加十个月追求，我就应该丰富起来。你会不会讲罢了罢了？会不会讲啊？我这样来跟随主，哎，我就是要这样了，我就应该得什么？你能不能讲罢了罢了？哎呀，到后来我读到那里，我真是有感觉。然后什么呢？雅各就和他全家70个人。你现在有没有感觉啊？懂不懂这个话？你看他这个哥哥，就是他后来他弟弟了，变成他弟弟了，对不对？他这个没有得长子名分的，搞公会的，搞基督教，搞，我就不愿意多讲了，反正搞花样。哎呀，那个人数众多呀，光是派人出来迎接弟弟就出400，这个有长子名分的，要神的，单单要神的，到后来下埃及啊，70个人。我告诉你啊，你有没有注意啊，在创世纪里啊，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单纯。你读亚伯，你说主啊，谢谢你，这个人真单纯。哎，那个谁来？我看见你了，姊妹啊，你丈夫来？哦，就坐前面。弟兄啊，你呀、啊、你呀、啊，我这一下名字叫不出了。啊？不是不是国弟兄，那个小弟兄啊。哎，王弟兄，对对对对对，王弟兄。我告诉你啊，还有什么徐有福啊，我告诉你们弟兄们、啊、都算的，神六你不要看他劣在那样，你们都算的精明哦。我可以奉献给主，如果怎样，我要跟随主，如果怎样，我能够跟随主，如果怎样，哎呀，我满脑子啊都是计算。这里说什么呢？你要奉献啊，一个奉献呢、啊、在动机上必定是纯洁的。什么叫纯洁呢？只要神，只有神，只愿意得着神，而别无所求。请你注意啊，这就是你一生蒙福的秘诀。主到来，你能不能走得好，能不能走得健康，能不能走得有用，就看呢、啊，在这个最原始你把自己开始奉献给主的时候，有没有这种的认定。主可以用你啊，主也许用你啊，不止像以扫这样400个、上千人，可能多少千、多少万人，但是那不是你要的，那是主啊顺带给你的、加给你的。你要的还是只有主、只有基督，只愿意得着基督，只愿意享受到基督。动机上纯洁，经历呢是连于神的，是以神为起始，以神为过程，为终结，至终啊，叫你能为成神所要的器皿。我愿意劝弟兄们呢、啊，像这些话都是简单的，但是这些话都是要命的。你这一辈子能不能跟随主，能不能走，能不能走得好，完全是啊，在这些地方你能不能健康。所有在动机上不单纯的，迟早都要出事情。所有在经历里不能连于神而落到一个工作里去的，都不能服侍得好。一个服侍好的人，跟随主跟随好的人，又只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在我动机里啊，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主。在我经历里，我什么都不做，除非我连于主。如果我有任何的经历啊，或者工作，这些经历这些工作必须是连于主耶稣的。哎呀，如果你有这种的奉献啊，你这个基督徒生活、啊、就会非常的实际、实在、甜美，甚至我可以说、啊、 你会觉得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荣耀。我可以啊，在这段和弟兄们做见证，有的时候我一个人把自己关在房子里，我自己知道无论东西南北怎么观看都是为难的，无论上面下面都无路可走的，我一个人在房里祷告，摸索主，告诉主，主啊，我是奉献给你的，我是怜悯你的，我不管外面是什么，我也不管人说到我谈到我有多少，主，我愿意这一个人呢、啊、一生单单纯纯绝绝对对为你而活。在这种情形里啊，就会一种说不出来荣耀的感觉，好像我能告诉主，主啊，谢谢你，你在地上所得着的不过就是一时啊，所以这样就你领的话了，所以我也没有其他的盼望，指望啊得着顶撞，什么人什么事都会叫我们为难的，但是我们还要来啊好好的跟随主。这个奉献，这就是真实的奉献啊，在动机上纯洁，在经历里连于神，然后这个奉献的，所以一个奉献给神的执事，你们这个纲要还有没有？还是已经丢了？因为我看你们都没有在你们手里啊，没有在你们手里，我念呢、啊，你们吃力，所以如果你们没有啊，今天散会请你们务必引印一份啊，一个奉献给神的执事必定怎样呢？是满了启示的。换句话说，你要领会啊，这六个东西，今天早上我们说了，一个奉献的给人的人，给神的人，他呀，这有六个转换，说出他的存在，说出他的劳苦，说出他的生活，说出他的目标，说出啊，到末了啊，不仅说出神的主权，也说出他的内涵，这一切啊，都是从他转到主那里去的，懂不懂？这个他的主权交给主了，那么他的存在是为着主了，他的劳苦是连于主了，所有他所有所事所做呀，都和这个主啊，完全有健康的关系了。为什么这样？他是个启示，这个主啊，把他自己的所事给你看一看，主啊，把他自己的荣美给你看一看，主，把他自己可宝可爱给你看一看，他把这个琐事啊给你看一看的时候啊，马上叫你啊就得着了一个吸引，这个看一看而产生的吸引就叫做启示。所以这里我说了啊，这里一共有七个点，每一个点那第一个字都是似有启示，似有启示看见什么，似有启示看见什么，似有启示看见什么，懂不懂这个话？就连人和人也是一样，能不能清楚啊？人和人也是，你对这个人鉴赏，他是个启示的事，我看见他了，我开始鉴赏了。但是有的人呢，只启示一次，启示第二次的时候，你觉得非常的窝囊，非常的失望，懂不懂这个意思啊？有的人你一看，哎呀，这是个人才；等到一讲话，哎呀，这是个狗才，懂不懂这个意思啊？有的人呢，这个你见他觉得这个人能力很强，等他做的时候才知道完全是糊里糊涂一塌糊涂。有人你看他们很爱住，结果到会中啊，吹口哨的也有，打瞌睡的也有，那为什么呢？他这个不能经得起太多的启示，只能一看不可再看。但是我们的主呢，他是把自己遮起来，然后看一点，你看这一点，哇，真美呀、啊！再看一点，哇，太好了。你再看一点，哎呀，主啊，你这么宝贝呀、啊！然后他来招招手，来来来，跟我走一走。这一个就是在启示中产生了呼召，在呼召中带进了奉献。所以你要注意啊，这个创世纪这八个人物，他说出啊一个健康的奉献的过程。从开头怎样呢？他是有启示啊，看见神的救法。这我想我们就不要再讲了。看见，这是第一个看见，就是亚伯的看见，是不是叫亚伯？哎，亚伯的看见，我看见了啊，我父母所穿的衣服，就叫我认识了。我凭着自己不能在神面前， 我说要在神面前，我必须做一个牧羊的人。我要认识啊，我不能为着我的生活而活着，我要为着满足神而活着。所以我不能做一个种地的，这是根据神口头的吩咐；我要做一个牧羊的，这是根据内在的看见。我的生活啊，不再是圣经怎么说，人怎么说。不错，你所有的生活都不能离开圣经怎么说。但是你要说，不仅是真理怎么说，圣经怎么说，更是我里面有一个看见。这一个看见呢，超过了外面的一切教训。就说外面来说，当然该隐是对嘛。神说汗流满面才能糊口，该隐就我汗流满面我来糊口。亚伯就这样，不，我有个看见。所以你知不知道啊，当你有这样的看见了，拣选了这样的人生了，没有人懂你的。你看那时候谁懂得他，我都不太相信亚当懂得他。如果他们去看亚当了，亚当大概会讲，孩子啊，不要再好吃懒做喽，应该去种地哦。记不记得神跟我讲啊，我闯了祸了，我们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啊，你出汗了没有啊，也找个验汗官来验一验，你出汗没有啊。但是啊，哎，这亚伯有个坚持，我看见了，我知道了，我这个存在啊，不能寻求人的了解，我的存在啊，不能寻求人的同意、人的支持，我要照着主给我的启示，这样来跟随主，这样来活在神的面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有启示看见了主的再临和审判。也看见什么？看见神的价值和无限。你要知道啊，当这个以挪啊生了这个孩子，神向他显现，显现有两个东西吧。第一个，在显现中有话，所以他知道了这个马图撒拉就是我的孩子死的时候要有大事发生，神会来审判这个地。但是另外一面，他也看见这个和他说话这一位啊，是何等的甜美，何等的超越，何等的属天，何等的能吸引人，何等的叫人觉得有价值。所以这样呢，他就看见了，给他孩子起名叫马祖撒拉，那是主话里面的话，能不能行？但是他这个人呢，就产生一个生活了，我与神同行300年，那就不是话的问题了，而是人的问题了。我现在不仅听见神的话，知道我这个孩子死，他死的时候大事要发生，我也知道今天我这个人呢，看见了甜美的神。所以这样呢，我要与神同行300年。然后下面呢，第三个是启示里看见了神的旨意了。神来告诉挪亚，你要给我建造一个方舟。我们记不记得头里头我们讲了，这些东西都很难懂的。照说呢是100年，对不对？几百岁到几百岁，我不记得了啊，说是100年。那为什么他的儿子、女儿都200多岁，可能都没有孩子？这不合理的。这一段里面有很多地方不合理的。为什么神还要出来说：“哎呀，这个我现在后悔呀、啊？”因为这个神的儿子，对不对？就是天使。看见人的女儿美貌，就随意娶来为妻，生下了伟人。换句话说，就乱了神创造的原则了，神震怒了。就这样呢，我这个灵啊，也不再跟他们相争了。然后这样，但是人还可以活到120岁。其实那时候没有一个人活到120岁啊，都死了嘛。就是挪亚假定是100岁开始，假定挪亚那个方舟建造，果然是100年，懂不懂？那最多是活100岁嘛？为什么他还要说人这个岁数可以到120岁？哎呀，这圣经这章没有人能懂。但是有一点你知道，这个挪亚呀也是看见了，因为他看见了，他就有一个劳苦的生活。这个生活呀，我这里说，尤其是看见神的旨意和经纶，而活在劳苦里，忠心于神圣托付的奉献。神给我一个托付，神在我上有一个使命，神对我有一个要求，神在我上有一个盼望。今天这样呢，我愿意忠心的呀，把我这个人投资交托在神的吩咐上， 我这个人完全要活在神对我所说那个话的世界的里面，这是下一步的奉献。这个我想啊，我们都不需要太讲，因为啊，特里斗应该说都是讲过了。那现在我们就往下来了啊。那这个四五六呢，它是一个活在新造里的生活。为什么你可以这样说呢？是因为啊，这个方舟在预表上是解决了旧造，从方舟出来是带进了新造，所以亚伯拉罕呢是方舟出来之后的子孙，应该是新造生活的原则。在这个新造生活，这个活出啊新造的生活是有一些什么样的原则？第一个啊，我慢慢来，是有启示，得着啊神的呼召而忠心的在地上漂泊，来得着呼召的神的奉献。懂吗？我有个还是个启示，这个启示懂不懂？先看见一点神，再看见一点神，再看见一点神，再多看见一点神。所以到第四点呢，他又有还是在启示里，在这个启示里啊，他得着神的呼召了，神来呼召他。这个神呼召他以后呢，他就这样的忠心的活在地上。他有没有失败呢？他有很多的失败，对不对？神要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和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结果这样呢，他离开了本地，没有完全离开本族，绝对带着父家奔跑，所以做了一半，离开本地他离开了，离开本族没有，对不对？因为他带着罗德了。离开父家他带着爸爸跑啊，一直到这样他父亲死了，父亲是神在显现，再来再走他还是带着罗德，一直没有离开他的本族啊，一直有他这个本族的人跟着他。然后这样呢，在他这一生的过程中啊，你看见啊，很多地方你觉得他可爱到极点，比如说罗德被掳去了，他去救罗德，真可爱，那个人真可爱，对不对呢？那这个他献以撒不仅可爱而且可敬，你会觉得主啊，怎么会有这样一个人？你要知道这个献以撒不是像我们所想的仅仅牺牲一个儿子，因为神对他所有的应许啊都在这个儿子身上，对不对？如果神说我要叫你成为大国，那就是儿子嘛，我要叫你的名为大，就借这个儿子嘛。那个你所有的地，你东西南北纵横走遍的地，我赐给你，那也是连于这个儿子嘛。你的子孙要像海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无数，也是连于这个儿子嘛。等他有一天说，等到神告诉他你要把你的儿子以撒献上的时候，那个意思就是告诉你，神就好像是说我赖皮了，我赖皮了，凡是我所有答应你的，我现在全部收回。不再有天，不再有地，不再大国，不再是大国，不再有子孙海边的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也不再有这个地是你纵横走遍的，你什么都没有了。但是啊，请你记得啊，就算我这个神赖皮了，我这个神还是可爱的，你好不好自有我呀。哎呦，那真特别。所以弟兄们呢、啊、我不太知道啊，你们懂不懂这个亚伯拉罕那个心境。他带着这个以撒，以撒也真是没出息，要我就逃了嘛，这十几岁了嘛，这个以撒帮着这个放着柴火，这十几岁了，亚伯拉罕年纪是很大了，要打架亚伯拉罕不一定打得过他，然后亚伯拉罕就要把他这个绑起来放在坛上，天下也真有这么一个青年人呢、啊、就让他爸爸绑起来放在坛上，然后这个爸爸拿起刀来呢，他就看着爸爸，天下这就是好像不可思议啊，但是却有这样的事。在那个时候希伯来书的话是啊，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那事实也是怎样呢？在他那个时候的感觉啊，我要得的是神，呼召我出来的是神，引导我的是神，带领我的是神，祝福我的也是神。这一位神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了，因为他这样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了，现在呀、啊、他要我把一切都奉献给他，我愿意这样摆上去。 我没有拣选，就算把以撒献上，我也就是献上。哎呀，像那一段的描述啊，都是人不能领会的。比如说圣经里啊，最感人的几段，像亚伯拉罕买那个地啊，那真感人。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一段真感人，你读的时候，有时候你会读的有眼泪出来，说主啊，谢谢你，这里有一个人爱你，顺服你到这样一个地步啊，可以把所有你给他的全部还给你，懂不懂这意思啊？我以前有很多的真理，我能讲很多的真理，我不讲了。我有很多的经历，我把它放到一边去了。我得罪了很多的主，我自己来享受了，能不能清楚啊？我能做许多的功，我把功放到一边去了。在我这一生啊，我只满足于有基督自己，我有主，我能得着主，我能享受到主，我能与主连结，我能与主合并，我里面呢就心满意足。那你怎样才能有这样一个奉献的实际呢？这里说，他说他忠心的在地上漂泊，来得做呼召的神的奉献。他要一定要过一个生活，什么生活呢？漂泊的生活。哎呀，我在这里啊，我是很有感觉，因为我愿意告诉弟兄啊，我们对这个漂泊这个字啊没有认识的，懂不懂的意思？我想啊，这个单身到美国来，像我们那个时候到这儿来了，举目无亲，也没有什么钱财，那么只能仰望神，只能靠神来活，懂一点点什么叫漂泊。但是呢，还不是漂泊，我们还在可以说我要进大学，我要读研究所，读完研究所我可以带个职业，我就可以生活，还不是那个漂泊。但是有一点，那个漂泊的心情，就好像我刚刚到美国，我到德州，我还记得在德州啊，这个那个环境是很美的，那个时候，这个那个地区，我学校那个地区啊，环境很美的。我在街上走，街上走，看看这么美，一栋一栋的房子，这个草地啊，花了这么美，但是我有感觉啊，不是我的，和我没有关系的，不属于我的，我也不属于他们的，能不能清楚啊？那个是什么？就有一点点摸着什么叫做漂泊。但是啊，亚伯拉罕不是漂泊三天呐、啊，也不是漂泊三个月啊，亚伯拉罕是漂泊一生啊，而且怎样呢？携家带眷呢、啊，懂不懂？带着他的家，带着家成为一个漂泊的人。我告诉你，这个漂泊不容易。什么叫漂泊呢？无定啊。譬如说，小姊妹啊，你蛮可爱嘛，今年九月你在干什么啊？今年九月啊，啊，他这个是讲聪明话，你这个是聚会里讲给我听啊，还是你这么祷告给主啊？有祷告告诉主，主啊，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可以不回大学，是不是？我可以不要把书念完，我可以服侍你，感谢主啊，那就回去读大学吧，应该把大学念完。但是啊，你有没有注意啊，我们不懂什么叫漂泊了，我们的打算很多呀，怎么车子，怎么生活了，住在哪里了。我跟一个弟兄谈，肖弟兄，那是很可爱一个弟兄，肖姊妹，他愿意服侍主。我说很好啊，你们这么年轻就学着好好服侍主。然后我说你们呢、啊、最好到多伦多去再追求一年。我一看呢、啊、他们两个人脸都变了。小弟兄在哪儿啊？小弟兄，你姊妹呢？哎，我看那两个人脸都变了，我到现在也不太懂为什么会变。我在想，总是啊，人有个打算，我也住在这儿，我也怎么受成全，我也怎么得帮助，这样叫我得装备，就叫我怎样能服侍主。突然呢，不是神来呼召他，是我呼召他，你呀、啊、最好到多伦多去啊，再参加一年追求。这马上两个人脸就变了。我就很纳闷， 这个在克利夫兰这个富士族跟到多伦多追求有什么不同啊？但是你知不知道我们这个人里面呢，满了拣选的，满有时候就糊涂。哎，韩总你要讲对不对？你看今天早上，对不起啊，小徐姊妹啊，我都听呆了。他说我想留在克利夫兰，我说这个人怎么这么糊涂。哎，我也想回到多伦多，是这么糊涂，还好主不糊涂。所以想留克利夫兰找不到学校，想回多伦多回不去，倒是一去巴甫洛，阿门。哎呀，我们野哟，小姊妹啊，懂不懂啊？我们这些人真野啊，不肯漂泊。什么叫漂泊？无定嘛。记不记得这个是不是希伯来就说了，是漂泊无定的人。漂泊就是无定。有没有人能跟别人讲我愿意活在无定的里面？谁愿意就举手。但是啊，也没有一个奉献的人能够不活在无定的里面。我告诉王宁，我说宁啊，你应该啊接受负担去哪儿啊？你知道他怎么回答我？他说：“朱弟兄啊，我这两年呢、啊，搬了几次家忘了，四次还是五次？啊，哎，我这两年呢、啊，搬了四次家呀。哎，我觉得感谢主啊，这倒不错啊。你看，从开头就有好的培养，就预备好，以后预备好，每三个月半年一定搬家。哎，结果呢，这搬了四次以后。”搬怕了，哎呀，主啊，我这个姊妹啊，哎呀，我一听啊，就不讲了，我不讲，为什么不讲呢？我说奇怪啊，人可以把自己一生奉献给主，但是绝不漂泊。你们谁愿意漂泊的举手，绝不漂泊，懂不懂啊？哎，要廖弟兄、廖姊妹啊，哎，把六月完了，我们就要回到窝那去，他不漂泊的。啊，人说不不，我们不回我哪，不不，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如果还要去哪儿，以后主带领你，但是现在回去，懂不懂这话？好了，奇怪啊，人为什么不肯漂泊？因为啊，没有一样事叫你更觉得活着没有把握胜过漂泊。你在一个烂公司找到死，认真说，那个烂公司总经理清楚得很。雇你的时候就知道三个月以后公司就垮了，他雇你就知道了，就是要用你这三个月以后就没有了，但他不会告诉你嘛，我这公司三个月就没有了。你呀、啊、就进一个破产公司，然后呢就很兴奋，我找到职业了，年薪是多少，月薪是多少。你有没有看见这个人短视啊？懂不懂？这个人呢没有看见神呢、啊，这个人什么都愿意付，就是不愿意付主。但什么叫漂泊呢？漂泊啊，就是什么都没有，只有主。有时候我想的很有意思，我刚刚到克利夫兰，我买这个药啊，在 Gray Drug， 我买这个食物在 Fasio， 我这个银行叫 Cleveland Trust， 懂不懂啊？现在我看看啊，所有那个时候我所用的那个商店也好，这个什么这个百货公司也好，全部垮了，没有一个没垮的，通通换了名字了，换了老板了，甚至那个整个的建筑啊都改着别的用了。我还记得我到银行去上班，替他们打字啊，那我他们一个介绍，这个银行是全美国第16大。哎，我说这个银行这么大也垮了，也没有了，从 Cleveland Trust 变作啊，不是不是，变了个名字，从本来叫 Cleveland Trust， 后来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了，后来干脆就解体了，也变了。这认真说啊，世上所有一些事物都在漂泊，懂不懂的意思啊？我刚刚啊，连那个大学，刚刚我到这儿来的时候 ，K 是一个 Institute。懂吗？记不记得美国有三个 CIT 并称的，最有名的就是 California 那个 CIT， 是吧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第二个就是 Cleveland 这个 Cas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第三个就是 Pittsburgh 那个 Carnegi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三个 CIT 都是世界有名的。那个 Western Reserve 一直是个烂学校，你简直不能信。我在 Western Reserve 做事嘛，有一天突然拿了一个报告，从现在开始两个学校并成一个了。那时候我真替 Case 可惜，这么好个学校搞那么个烂伙伴，完了，这个学校也完了。但是 Carnegie 啊，倒搞个 Mellon， 现在变得很有名了。Case 一直没有做出来 ，Carnegie 做出来了，变成现在也变成全美国最有名的大学之一。但你也不要兴奋嘛，你懂不懂我的话？你也不要兴奋，为什么呢？将来也会垮的呀。没有一个东西不再漂泊呀。如果在世界在宇宙中有一位不漂泊的，就是神嘛。但是人奇怪了，人什么东西都愿意连，就不愿意连于神。你看我讲对不对？人喜欢，哎，我现在找到职业了，我现在从军呢，哎，我现在啊这个买了股票了，我现在啊投资房地产了，我现在做了什么了？没有人领会啊。这些都是漂泊的东西啊，都是今天可以来明天可以走的呀，今天可以有明天可以失去的呀，今天可以夸口明天可以成为羞辱的呀，都是啊。台湾前几年多光彩呀，现在的台湾对不起啊，谁看得起啊？以前台湾人到大陆去，大陆羡慕啊，现在台湾人到大陆去，大陆说我每人吐一个口水把你淹掉了。为什么？因为他是个漂泊嘛，对不对？然后现在中国人呢就开始讲自己了，我们现在中国人了不起，是了不起吗？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但愿如此了。那我就问你，22世纪呢？懂不懂这话的意思？22世纪呢？还有，如果中国强大起来，也应该强大起来，欧洲就这么单纯呢、啊、就会说我们就这些分散成这么多国家，欧洲会变成一个国家的呀，懂不懂？然后美国呢，美国就想拼命跟加拿大这么搞起来，跟墨西哥搞起来，大家都要变大的，因为中国大，没有国家敢不大呀。这不大的怎么办？但是啊，我愿意告诉你，无论多大，到后来还是没有的。只有神是不漂泊的。但是啊，跟随神的人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当世上一切的人都以要短暂的，要失去的，事实上是漂泊的，无定的，成为永恒的，而把这位永恒的神呢当作不可拿不可抓不可信的。所以这样呢，一个真实的奉献呢，他要说了，主啊，你向我显现，因为你啊这样向我显现，我愿意啊做一个跟随你的人。我怎么跟随你呢？我愿意做一个漂泊的人。我讲到这里我是很有感觉，亲爱的弟兄们呢、啊、有时候我们唱教会是我们甜美的家，唱诗是可以的，彼此鼓励也可以的，但是你知不知道神要你做一个漂泊的人？有没有前途？没有。有没有事业？没有。有没有方向？没有。有没有计划？没有。有没有打算？没有。有没有盼望？除了神之外也没有。因为什么？因为我是一个在地上漂泊的人。有时候我看你们弟兄们呢、啊、在那里经营，在那里打算，在那里盘算，我也不敢讲啊，你们这个经营打算盘算不对，你们是人吗？但是我愿意问你啊，当你有这一切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个感觉？虽然我在这里，我是一个漂泊的人。懂不懂的话？你们不是有一队去 Pittsburgh 吗？我就是 Pittsburgh 大学毕业的，我这个教室就在 Cathedral of Learning， 那真是个大的吸引人的建筑。在哪里？在他地下室，所以感谢赞美主。在 Cathedral of Learning 地下室的教室，那个地下室教室大的不得了啊，多少个教室，那个建筑是个少有的一个美的建筑。我也告诉你，我去了，我看看那个建筑，我也喜欢，不说不喜欢， 我没有站在前面留一张照片，我也没有去看看他。哎，感谢主，有这么好个教室给我用。我只有一个感觉，我是一个漂泊的人，我可以到这儿来，我也会离开这里。我也没有去参加毕业典礼，我也没留下一个同学的名字。到现在你问我，在你在 Pittsburgh 读书有没有认识一个人，我认识一大堆，现在还有没有一个人，一个都没有，不认识一个人，没有留下一个名字，没有做一件事。如果有，在 Pittsburgh 就是一个弟兄，几个弟兄我还记得。除此以外，那个大学里除此以外什么都没有。为什么？对我来说，我不属于那里的。不错，这里有大学，不错，这里有公司，不错，这里有事业，不错，这里有很多吸引人的，不错，你也可以告诉人我是做这个 IBM 的，或者我是做那个叫什么西雅图那个公司啊，不，波音现在要搬走了，那个叫什么 Microsoft， 懂不懂？给你要给人一讲，我是 IBM， 就像那个记不记得那个王生台弟兄，记得吧？他的妻子就是 IBM 东南亚总公司的副总裁，你知道这个？他自己就是国防部长，请他去做特别助理。你看这个夫妇啊，能力都非常强的，几乎是这样。我也告诉你啊，你有没有个心情？我是漂泊的，我在地上是漂泊的，没有一样是永远是我的，我也不会永远属于任何一样。我可以住一个房子，房子是给我用的，我这个人是漂泊的。我可以念一个大学，大学是给我读的，我这个人是漂泊的。也许很多你们中很多要带一个职业了，你们去上班了，但是你要说不是铁饭碗，不是金饭碗，不是银饭碗，甚至于不是瓦饭碗，管他什么饭碗，我是用那个职业，我这个人是漂泊的。一个真实奉献的人呢，从最早需要有这种认识。我不仅是亚伯看见神的救法，我不仅是以挪看见神的可贵，我不仅是挪亚看见神的经营，我来劳苦，我这个人的存在啊，是在新造里。新造有什么特点？新造第一个特点就是我们这一班人成为一班漂泊的人。我也告诉弟兄，没有一件事比这一件事更实际。你不要去打算，你不要去盼望。有一个弟兄还有负担，还有负担，告诉我们朱弟兄啊，哎呀，你们这个同工这么多，很有需要，这个我愿意啊帮助你们设立一个户口。然后啊，这很有意思，我就请一个弟兄啊，就跟他说一下做这个户口。这个弟兄回来很高兴，说朱弟兄啊，根据这个东西的话，好，十年呢，我们就会有1000万的存款。我就笑起来了。我说弟兄啊，天下哪有这么简单的事？还有，我也愿意问你，主真喜欢主的仆人们，就是们，这个不是属于个人的，属于工作，有1000万的存款吗？懂不懂啊？到后来，整个的户口连根都拔了，哈利路亚，荣耀归给神。你说，哎呀，那同工怎么办？我不问，我也不管。我真的不知道同工怎么办，但是我知道到时候主会养活我们。我也告诉你啊，没有一样事你可以靠，没有一样事你可以计划，没有一样事你可以打算。你要告诉主，主啊，我这一生啊什么都不是，但是有一件事我确定的，我是一个漂泊的人。能不能听到？我是一个漂泊的人。你今天要怎么带领我，我今天怎么跟。你明天要怎么带领我，我明天怎么跟。我会有软弱，我会有失败。当然今天的法律不允许你卖你的太太，你太太也不肯给你卖掉。今天这个教育谁让谁卖啊。但是啊，我也会有失败，我也会有软弱。虽然我有软弱，我有失败，但是主也告诉你啊，我这个人必须是一个漂泊的人。我在地上什么都没有，我在地上什么也不抓住，我在地上什么也不依靠，我在地上什么也不跟随，我在地上什么也没有把握，我在地上对什么都没有盼望。我这一个人活在地上，乃是一个向着神要得神漂泊的人。哎呀，这样的人呢、啊、真是豪迈，这样的人呢、啊、那个价值真高。你知道今天你的难处在哪儿？ 今天你们的难处在哪？我们大家共同有的那个第一个难处，就是没有一个是漂泊的，都算好了，全世界也算好。我要全世界呢，就好像带一个职业一样，这很可怕呀，多么多的意思，全世界变成职业，你说它可怕不可怕？就像带个职业一样，我要全世界呢，或者我不要全世界了，我要回去，像那个李姊妹，我要回基隆市政府，是不是市政府啊？
没有，我退休了。
啊，已经退休了。好了，我要回去做家庭主妇了，这不是好吗？我要服侍我的弟兄，该不该？该呀，对不对？对呀。但是啊，有一个东西在你里面，主啊，我可以做一切合理的事，我可以做一切合法的事，我可以做一切正确的事，我可以做一切对的事，我可以做一切健康的事，在这一切事里啊，我的心态是个漂泊的心态。主今天把我放在这个地方，主明天可以把我带到另外一个地方，主今天把我带到这些语言中间，主明天可以把我带到另外一个语言中间，主今天叫我在许多的圣徒中间建造基督的身体，主明天可以把我带到几千里之外，到非洲去，到南美去建造基督的教会，建立基督的教会。弟兄们能不能懂啊？这种的心呐、啊，那就是主要的。一个跟随主的人必须有这种认识，主啊，我们这一般人乃是漂泊的人，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在地上有很多的事给我们安全。我也不是劝弟兄们安全都不要了，但是我愿意告诉你，无论你有多少的安全，就好像这个台湾有那个最好的制度，干25年退休，主这个政府养你一辈子，全天下我都没听过。这个美国没有可能的，你知道美国多穷啊？我现在拿这个 Social Security 啊，3月的 Social Security 现在已经5月了还没拿到。我在想打电话去问他，你是不是丢掉了？后来想想政府太穷了，发不出钱了，不要跟他吵了。我告诉你啊，只有台湾，这个钱也准时给你，一直发直做25年，这里你要做40年呢。做40年很有限的、啊，拿到那个钱，那个钱如果你自己留下来，恐怕活得好多了，都养了那个政府的人了、啊。但是啊，你能不能告诉主啊，感谢你，我做了25年，我也退休了，感谢你，你也给我一些供应。但是、啊、当我有这些供应的时候，我依靠的还不是这些供应，我依靠的还是你。因为什么？因为我是一个漂泊的人。不能这么算的呀，不能这么算的，跟随主没有办法算的呀，不能告诉主，主啊，谢谢你啊，给我一个好的职业，谢谢你啊，给我一个好的房子，激活主给你一个好的职业，好的房子，你还得告诉主啊，我是一个漂泊的人，那是什么意思啊？懂不懂？如果明天你告诉我把职业辞了，我就辞了；如果明天你告诉我把这个房子卖了，我就卖了。如果明天你告诉我你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我就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因为什么？因为我是一个漂泊的人，我没有根的，我没有所属的。如果我有所属，我所属的就是这位活活的基督自己，我是住在基督里来得着神的。哎呀，这个就是漂泊。一个漂泊的人在他身上没有一件是他可以抓住的，没有一件是他可以依靠的，没有一件是他可以计划的，没有一件是他可以盼望的，没有一件是他可以有把握的，没有一件是他可以、啊、根据这一个而做出什么来的。他所有有关系的都连于神自己了。我是一个在地上漂泊的人，就像亚伯拉罕。你看亚伯拉罕这一生，你看他到底是什么经历。我对不起，我这个没有时间也没有这个心情再去读这个创世纪，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从一个站口到另外一个站口，有时候是饥荒就往南边走，然后再回来，再回到这帐篷这儿，到末了也没有个定处啊。住在哪儿呢？住在希伯伦和矮曼利，是不是那一带、啊、在希伯伦。现在我再想想看啊，住在希伯伦和矮中间，那什么意思啊？一面来看是神的家，一面来看是个乱堆，一面来看是蛮可安息，一面来看呢完全不能叫你自保， 完全不能叫你有享受，你这个人的存在啊，就变成这样的存在了。我住在哪儿？我是一个漂泊的人，我没有固定的住处的，我没有确定的打算的，我没有确定的盼望的，我对我的将来没有太多的计划的。我也告诉说，主啊，我这一生啊，要完全连于你的带领。你怎么带领我，我怎么跟随你；你怎么带领我，我怎么像与你同行。我这个人呢、啊，是与你一致的。这个就是漂泊。主怜悯我们呢、啊，这里说到啊，你他这个亚伯拉罕是第四点啊。是有启示得着神的呼召而忠心的在地上漂泊，来得着呼召的神，神来呼召我，我来得着呼召我的神。这个中间的过程呢，是一个漂泊的过程。我很喜欢呢，和弟兄们讲，哎呀，若是你们有人接受负担到什么什么地方去，马上我去。然后啊，我就接到一封信，这个姊妹写给我，我是很喜欢的封信。姊妹信上讲，我们有孩子，但是我们可以把房子卖了养我们的孩子。哎呀，那个豪迈呀、啊、哎，我就摸出一点漂泊，懂不懂？什么？这就是漂泊。主带领了我就跟随了，主要求了我就走道路了。我不是啊，考虑东考虑西，想东想西，研究东研究西，可行不可行，该行不该行。我告诉你，这样的人都不是奉献的人，奉献的人没有这些难处。我们没有那么多拣选的，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有什么长处有什么缺点。一个主的仆人呢、啊，一定是漂泊的，这个漂泊一定是无定的，这个无定啊，一定叫你只能连于神，只能信靠神，只能向神活着，只能为神活着。这个人呢、啊，要和神产生完全绝对的关系，这真是一个甜美的事啊。所以这样的，因为是漂泊，所以无定的，他是没有一定的计划，也没有一定的供应。有的时候中国人呢、啊，不大有出息，对不起啊。中国人喜欢问人，你的薪水多少？真的，只有中国有这个文化。这个美国人从来不敢问，这要问他，马上那个人讲 ，What do you mean by that? This is my privacy， 懂吗？这是我的私，这个叫什么隐私权的？这是我的隐私，你怎么问我赚多少钱呢？能不能清楚？但是，我愿意告诉你啊，没有一定的计划。我这个人应该怎么走，要什么打算，20岁我怎样，30岁我怎样，40岁我怎样，50岁怎样，60岁我扬名天下，70岁我控制地球。这是你的计划，没有，把这个计划丢了去，也没有啊一定的供应。怎么生活不知道，怎么生活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巴西做那个见证啊？我不说那个是漂泊，但这个原则是在漂泊里。弟兄们出门呢、啊，钱不够，带一些书。他这个生活费啊，就靠卖书的钱。那我问你，书没有卖掉了，吃书啊？懂不懂这话的意思啊？那你书卖不掉，你还要不要活呀、啊？哎，他就走了，他们真走啊，也真干呢、啊。我不说这个就是漂泊，但是啊，一个在漂泊里的人，不会感觉我这个月拿多少钱，我这个我的薪水是多少。那不是漂泊的原则。同工们也不应该有感觉，工作应该怎么供给我。那我在这里，我愿意替这个一个小同工做见证。年轻同工啊，他这个8889啊，参加这个英语追求，很摸着啊，对不起，9899参加这个英语追求之后就决定了全世界。但是他呢，要是个师范大学毕业，一定要教一年书，他去教书，教完书以后，他告诉我：“朱弟兄啊，我要全时间奉献。我现在在哪里？”我说：“很好嘛，你就在那儿服侍吧。”我就忘了他还要活嘛，懂不懂？忘了他还要活嘛。一直过了7个月、8个月，这个过7、8个月啊，我从另外一个弟兄那儿才知道啊，完全没有人管他。赵慧以为我们雇他，我呢把这件事忘了。懂不懂的意思啊？我把这件事忘了。后来我就问他，我说：“弟兄啊，对不起啊，他在这个期间也结婚了。” 我说这么久啊，我们亏欠你啊，没有好好的照顾顾到你的生活，你怎么活的？他说感谢主啊，我还有点 saving 啊，我就把那个钱拿来用啊，跟我那个见证很像啊。你知不知道啊，什么都没有的，一个漂泊的人从来没有定的，懂不懂？我这个月我可以赚2000，我这个月我可以赚3000或者4000，这都是不是漂泊原则的。漂泊就是什么都不定，我没有一定的计划，我也没有一定的供应，我没有一定的生活方式，我不是一定要怎样活，懂不懂？我可以啊一天吃一块面包，我也可以啊好好去吃牛排，我可以啊就喝李用的话了，吃树根喝山水，当然这样的弟兄也不多。那我也可以啊享受丰盛的筵席，我可以啊穿呢锦绣，但是我也可以穿粗布的衣服，什么对我都可以，因为我是个漂泊的人，我没有所谓的水准，懂不懂？水平啊，我没有这个，你要喝我这个生活水准生活水平，没有，我都没有，因为我是一个漂泊的人。不仅是这样的，没有定点的。我常常跟同工们讲，我说一个同工一个全世界开头的时候要在一个大的教会学个3年，学完以后就要出去再去3年，然后还得回来，但是回来呢就学另外一面，就不再是学怎么听话，怎么在一个人身上做工，怎么建立一个小牌，是学怎么治理，怎么帮助一个教会，这是我们这个原则啊。奇怪就在这儿啊，开头3年都很乖，只有到第3年老师问我，我怎么还不走啊？因为什么呢？不耐烦了。王立轩，我讲对不对啊？这是不耐烦了，轮到我了。还有呢，3年以后啊不愿意回来。我一天跟一个弟兄讲，我说啊弟兄啊，你在一个什么什么州，你在那服侍也2年多，你要不要考虑换个地方？我一讲这话看他脸色都变了，我就知道了他在那里做王做得很痛快。人不肯漂泊，人喜欢有定点，懂不懂？我是在哪个教会，我是属于哪个教会，或者我是怎样，人喜欢，或者这我怎样一个工作的什么范围了区域了。不，主告诉我们呢，你是什么呢？你是一个漂泊的人，漂泊人是没有定点的，你的计划都得放掉，你的生活的供给完全没有水准，有的时候主给你非常的丰富，有的时候给你许多的限制，能不能清楚？那然后呢，这个你生活的方式呢是完全在主里来调整的，见什么人你就得做什么人，因为你是个漂泊的人。我到非洲去很有意思，这个一个他们，我到了非洲啊，那这他们是开始接触这个海外，就是国外来的人，真正愿意到非洲人中间去，所以他们就请一个很好一个青年人。现在这个青年人呢，官已经做得很大了，在这个政府啊，这个地位很高。那时候还念高中，但是很聪明一个人，就来服侍我们。我跟另外一个弟兄去服侍我们，这个弟兄就问我了，说朱弟兄，你要吃蛋吗？我说我吃蛋可以。大概他问我什么，我大概都说可以的。那他就问另外一个弟兄，你要吃蛋吗？那就说我不吃蛋，我 allergic to eggs， 我对这个蛋敏感。那么你吃火腿可不可以？我可以吃火腿。所以这个地方很有意思啊，我就是蛋，他就是火腿。哎，怎么不给我一点火腿呢？懂不懂的意思啊？我并没讲我不吃火腿啊，哎，他说我吃蛋，他吃火腿，我也没讲什么话。后来我就跟弟兄讲，我说弟，不是。后来啊，这弟兄说，朱弟兄啊，我们这亏欠你，你从海外来，那现在啊，我请你去吃一顿中国饭，那我倒很喜欢，因为很多天不吃中国饭，人很累啊。那我说好啊好。我一去看，哇，这个总统府啊，就在这个大西洋啊边呢、啊，那个地方不是大西洋，那个是 Mediterranean Sea 大概是。 地中海，哎，地中海，那个是 Gold Coast， 那个海岸美极了，那真是美极了。这个，他，这个在这个总统府旁边有个很漂亮的房子，是中国饭店。我进去一看，250块，那个时候250块加拿币一个人，这250块大概是5块6块美元，实在不贵了。但是呢，是一个月的薪水，一个会计是一个月赚250块。我拿了菜单呢，我说弟兄啊，我付钱可不可以？你对我付钱不重吗？5块钱6块钱？啊，不不 ，You are our guest。那我就知道完了，为什么完了？以后再不能来了。你可以去吃一顿饭，把人一个月薪水吃掉啊。他说让我付钱呢，我良心倒蛮平安的。他不让我付钱，我再不去，怎么要去我都不去。说朱定，我看你那次吃得很愉快。我说是啊。那为什么不去？我说我没有这个带领，我愿意跟你们非洲人一块吃你们的食物。事实上我是喜欢看他们用手剥剥剥，绝不给我吃。我说你为什么不给我吃？那我看很好吃嘛。 No no you can't take it you can't take it， 我是个漂泊无定的人，什么都有。 I can take it everything I can take， 因为我是漂泊的人嘛，是漂泊的人没有什么水平的，我一定要富有，我一定要。然后又一个弟兄去了，这个弟兄一到那儿说，我告诉弟兄，我只吃水果，我什么都不吃。所以他们就给他很多水果，他就吃水果，吃几天受不了了，说你们这有没有好的饭店？有个中国店。他去了，去以后这个弟兄讲，一吃一顿，讲 Brother I like to be here every day， 这是真的，都是真的事。谁呢？ Max Rappaport， I like to be here every day。 哎呀，他去了没有多久，我又再去，弟兄讲给我听，倒没有批评了，就讲这个事实了。我那时候有个感觉，主啊，我们是漂泊的人，我们没有权利，我们没有权利给自己搞水准的。我要怎样的房子，一定要多漂亮，一定要什么院子，没有这个权利。什么东西对教会有益处，就是我们的生活。什么东西对圣徒有益处，就是我们的生活。你们都到我住地上去看了，好不好？那么好个房子，你们有没有去看我们的卧房啊？一个个多小啊，懂不懂这个话？跟弟兄们接待的，这盖得尽量大舒敞，好叫我们聚会。我们自己住的非常简单。还是你去啊，就告诉我，哎呦，你这个要垮了还是什么，给你换个地板，我忘了。那就是唐弟兄，是哪一个地方？还是一个美国弟兄，大概有一天一个什么东西我不会搞，请他来看看。他说你这个住这样，这个怎么变成这样了？你这个房子会垮的呀。我都不觉得会垮，我觉得是摇摇晃晃的，没什么不好吧。哎，就是地板呢，哎，地板积水啊，还是桥了什么，好像有你在里面，然后又去把它换了。谢谢你们呢，感谢主了。但是我从来没有一个感觉，哎，这个要弟兄怎么来做，弟兄怎么来弄，连那个地毯呢，都是他们这种坚持啊，朱总，你这个地毯一定要换呢。我说也没有什么不好，有点黑，对见证不太好。对，别人到那儿去，朱总家那个地毯是黑的，那不太好，但是也可以过嘛，懂不懂？为什么？我也告诉你啊，你一定要学，不是人应该贫穷。但是你的生活方式要自由，主可以给我丰富，我活得丰富；主给我缺少，我活得简单。如果我有面包，我感谢主；如果我喝一口水，我也感谢主；如果主给我丰盛的宴席，我也感谢主。为什么？因为我是一个漂泊的人，我是一个漂泊的人呢、啊，所以我在地上没有任何的拣选，我是没有计划的，我是没有供给的。我是没有固定的生活方式的，我也是没有一个定点的，没有一个地方是属于我的，懂不懂我这个话？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讲这给你听。这个在美国工作一开始就是1965-66啊，那个时候很稀奇嘛，我们在这里在主的怜悯里就做一点工了。到这个1969，我记得很清楚，这个主带我全世界了，我跟我姊妹到洛杉矶去看李弟兄，跟他有点交通，在那儿住一个月，我就开始发觉啊， 有几个弟兄对我的感觉很特别。我想他们认为啊，只有一个瘤，只有一个瘤，怎么你在外面冒出个东西来了，不在这个瘤里，懂不懂？那时候我开始知道，我就听见一些话了，什么人不在瘤中，什么，我看那还远在麦克斯县呢。那后来我到台湾去了，台湾我就听见了，这个人是美国回来的，这个人是美国回来的。有一天我就告诉刘穗了，我说刘弟兄很有意思啊，我在台湾呢，你们说我是美国回来的，我在美国呢，你们说我是台湾去的。哎，我想想倒蛮合乎圣经吗？本来就是漂流无当的人，漂泊无定的人吗？漂流无定，懂不懂？哎，我觉得很对啊，我在美国人也不要，我到台湾人也不要，本来就不应该有人要啊，谁都要你，你就有祸了。这是主耶稣的话，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懂不懂啊？你能不能告诉主，你能不能现在就告诉主，主啊，我愿意告诉你，这是我的一生，我这一生是漂泊的，我这一生是无定的，我这一生是没有展望没有计划的，我这一生是没有生活特殊生活方式，生活方式没有要求的，我这一生啊是单单纯纯信靠你的，我这一生不是有什么供给的。这样的漂泊就能叫你做一个有一个非常好的根基啊，成为一个真正跟随主的人，懂不懂这话？我盼望啊，主怜悯我们。我今天晚上讲这些就可以，我们要告诉主，有一些祷告告诉主，主啊，愿意这就是我们的一生，我们成为漂泊的人，漂流不定的人，为着什么呢？为着要这个呼召我的神来被我得着，神呼召了我，我就要来得着这个呼召我的神。我们有些祷告。